第56集。
同治元年1862年3月初，李鸿章登舟起行，数日后抵达上海。早在咸丰11年1861年11月24日夜，曾国藩就曾亲拟片稿密保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，并称他什么呢？静气内敛，财大心细，时可统带一军，持赴下游保卫一方。因此呢，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才17天，也就是3月27号，清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。李鸿章就此开府一方啊。师徒二人分居两地，仍然通过书信频繁地展开交与学。抵沪之后，李鸿章凡事都汇报曾国藩，敬求训示做主，起军事，起和事。曾国藩呢，则在信中是谆谆教导，无微不至，从各个方面全方位的对李鸿章进行指授。当时江苏大部分已经陷于太平军之手，因此江苏巡抚的政令呢，不出上海孤岛。上海内部原巡抚薛焕所辖防军腐朽以及根本不能用，那更复杂的是，上海的防卫力量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洋人，大约3000名英国、英属、印度、法国人组成的国际军队与中国官方是共同防守，华洋杂处，形势复杂。用李鸿章的话来说，就是倒人一棒，属吏蒙混，逆众扑窜，内忧外无，相逼而来。然而呢，千头万绪之中，李鸿章并未迷茫，因为出发之前，曾国藩已经送给他一条如同定海神针一样的临别赠言：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，立志洋务皆至后途。也就是说，军事是一切的根本，如果你打上几场胜仗，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，他在上海地方官和洋人面前的威信呢，自然就建立起来了。相反，如果打不了胜仗，你再有手腕，也没法赢得上海官绅和洋人的首肯。按照曾国藩的教导，李鸿章没有盲目的投入战斗，而是积极的练兵练器，苦练数月，确信淮军已经具备战斗力之后，他呢才抓住机会出师作战。6月中旬，淮军在上海虹桥等地与太平军展开激战，连战皆捷，解了上海之围，那么也确立了淮军的声名和地位。这一战奠定了李鸿章在上海牢不可动的地位，那么这位空头巡抚终于在江苏扎下根来。除了军事上的难题困扰李鸿章的，还有如何处理洋务。上海在当日已是最重要的中外交往枢纽，西方人势力遍及各处，护城内外各市实皆洋人主持，沪中官民向视洋人为安危。李鸿章以前没有跟洋人打过交道，因此自然视此为畏途。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3月15日给曾国藩写信，就说最难者洋务。21日呢，又说与官军同剿，洋兵每任意欺凌，遥自调派，相怀各勇，恐不能受此委屈，将来接任后 此事必须斟酌。比见分角尚可，会角有许多不便，洋人性急不可待，将若之何？敬求训示主裁。曾国藩呢，也没有办过洋务，但是他的见解却是高人一筹。针对李鸿章的困惑，曾国藩指示他说：与洋人交际，其要有四语，曰言忠信，曰行笃敬，曰会防不会剿，曰先疏后亲。忠者无欺诈之心，信者无欺诈之言，笃者致厚，敬者谦谨。此二语者，无论彼之或顺或逆，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。至会防不会剿一语，彼人有复奏一书，即复功底一书，言之颇详，兹超成台览。先书后亲一语，则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，先独剿一二处，果其严肃奋勇，不为洋人所笑，然后与洋人相亲，尚不为晚。本此数语已行，目下虽若断断不合，久之必可相安相和。针对李鸿章与人交接时经常流露出来的傲慢，曾国藩指示他说：瓷器宜和婉，意思宜尊诚，切不可露傲惰之相。阁下向与敌以下交接，颇近傲慢，一居高位，则宜时时检点。与外国人相交际，尤宜和顺，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。风骨者，内足自立，外无所求之位，非傲慢之位也。愿阁下谦怀意义以待洋人，并遍主全军勇夫，切勿自夸兵精，不稀罕洋人帮助云云，吾辈心中有一份金气，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嚣张，不可不察。对曾国藩的教导，李鸿章表示谨遵不渝。与洋人交际，以无失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。鸿章遵师训，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。李鸿章后来的外交卓有成效。他说，因为他遵照老师的指示，对洋人讲信义，所以呢，洋人很愿意和他打交道。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扰，时来亲近，非鸿章肯先亲之也。李鸿章的成功，一方面是因为曾国藩全方位提携培养，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出众超群。李鸿章文笔悠长，身上却没有一丝文人所常有的那种书卷气，他天生善于并喜欢处理复杂的局面，别人怕事，他呢，则是喜事。局面越乱，责任越重，他越高兴。吴汝伦评价他说：“由瑞深当天下大任，虽权力有属有不属，其遇事勇为，以险易捷，未尝有所猥亵退让未必也。任兼欲远，前古未有；记者亦重，无一不谢意。屡会屡险，若无其事。”那么独当一面的让李鸿章的才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。到上海不久，李鸿章采取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，罢去了旧有的官吏，建立起自己的班底，立志为之一清，很快就把江苏治理的是有条不紊，能做到以半省之兵供天下各省之用，又以半省之力供分防本境及 援剿各省之饷。在曾国藩的指导下，李鸿章很快掌握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方法，并且呢，购买了大量西方先进的武器，并且向洋人学习西洋近代军队的操练方法和作战技术。淮军在短时间内尽改旧制，更仿遗军，战斗力在曾国藩麾下诸部之中是跃居第一。李鸿章在上海依旧曾国藩的指示取得了成功，曾国藩则通过李鸿章的表现更加认识到李鸿章的才华。应该说，李鸿章的表现远比他期待的还要出色。曾国藩甚至对友人感慨，自己的才能远不如李鸿章。少权东下之初，仅令复原护城，亦未尽此兵力，或可保全海滨一隅，绝后拓地日广，足将省原克复，本非始愿所可及，亦愧谋略之不如。李鸿章的才华是让曾国藩决定日后把班交给他的重要基础。但是，对于一位接班人来说，仅有才华是不够的，更重要的是有德。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，提拔下属不遗余力，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。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，必然在饷源分配、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。曾国藩和左宗棠、沈葆桢等人的冲突都是在权位相谋之后开始的，这虽然是体制导致的必然，但如何处理这种冲突，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。李鸿章独当一面之后，曾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矛盾。比如黄毅升原属湘军水师系统，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淮军作战，李鸿章对他呢十分看重。同治二年1863年的五月，曾国藩因大局需要，调黄毅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，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于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，拒不同意。曾国藩13次与他来往寒商，均为李鸿章所拒绝。曾国藩忍无可忍，以参办作为威胁，昌齐此次再不应调，实不能不参办。李鸿章呢，仍然不为所动，不放黄毅升走。如果说忘恩负义，这个时候的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了。但是与李鸿章、左宗棠不同的是，李鸿章意见虽坚，绝大多数时候呢，表面上却总是无师无师的不离口，反复摆困难、讲形势、低声下气，一面顶撞着曾国藩，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圣德，求物以此先戒，智商天和。这高帽子一戴，让曾国藩没脾气，只好高姿态的放他一马。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佐10倍以上，更主要的是李鸿章在关键时刻也能做出重大牺牲啊。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，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。因此呢，李鸿章刚刚抵沪，曾国藩就提出来，上海所出之饷先进护军，其次则解济镇江，又次乃及彼处。然而呢，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，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的要少。曾国藩呢，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说，女富则肥结外家，夜盛 则奋及本根，则安庆乃公之外家，而庐朝坟舍，使公之本根也。李鸿章能够深刻体会到曾国藩的难处，那么收到老师的信件之后呢，他决定竭尽全力的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。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三月间，因曾国荃部缺粮，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8万两白银。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、想象同样紧张的情况下，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6万两，及时送去，使曾国藩发出“哭汉得雨，种苗薄兴，感和合集”的感谢之词。此事发生在沈葆桢与曾氏争相闹讼，并且导致二人最终绝交的前后。同沈葆桢相比，李鸿章无疑显得更为顾全大局，知道退步，知道感恩。那么这呢，就是李鸿章与沈佐的最大不同。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，更是他的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。前面我们已经讲过，在曾国荃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，朝廷等得着急呀，命令李鸿章所部淮军带着开花大炮会攻天津。从清朝全局出发，李鸿章理应挥师复原，但是呢，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，李鸿章决定还是袖手静观，来保证曾国荃获得这一首功。因此呢，他想尽办法拖延会攻金陵，朝廷多次连降谕旨，迭催李鸿章火速拨兵进剿。李鸿章一开始呢，装病奏称感冒风湿，棉食顿减，即行回苏就医。接着又提出部队呢需要休整俩月才能继续作战，最后又建议出兵湖州以切断太平军退路。总之呢，就是一拖再拖，为曾国荃独克奸臣预留时间，使曾国荃如愿以偿独立攻占金陵。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啊。金陵城攻下后不久，李鸿章前来拜会，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。李鸿章要行参见大礼，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：“于兄弟薄面，赖子全矣。”那么作为学生的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一生有过密切的合作，也有过多次的冲突，但是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与曾国藩撕破脸，懂得有进有退，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。政治人物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恋权恋战，当然在他们自己看来，总是因为非我不可，别人都不如我。曾国藩的却不是这样，他非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。曾国藩还有一种远大的目光，为常人所不及的，便是多选替手。他说，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。曾国藩之所以决定抽身退步，将军事衣钵传给李鸿章，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。首先，李鸿章是曾国藩亲手培养起来的人才，对许多重大问题，比如军事和洋务的看法和见解，与曾国藩有高度的共鸣。其次，李鸿章的才与德靠得住。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性格冲动，见识不高，名将鲍超文化水平太低，左宗棠和沈葆桢 先后与曾国藩发生冲突，甚至决裂。相比之下，李鸿章在这些人当中综合得分是最高的。最后，李鸿章比曾国藩年轻12岁，并且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。他为人直率，热情，精力旺盛，刚强坚毅。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，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疾病不断，进取心已经大大减弱。李鸿章却总是乐于承担一切的烦难，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和精力，更是因为他还没有达到人生的巅峰，实现封侯之志。当然了，对于李鸿章这个人的缺点，曾国藩看的也是很清楚的。曾国藩后来对李鸿章的评价广为人知啊。李少荃拼命做官，少荃就是李鸿章。曾荫甫拼命著书。那么于越呢，也是曾国藩的弟子，字荫甫，号曲原居士。李鸿章是行动者，而非思辨者。曾国藩是以学术和道义为基，李鸿章则是以事业和手腕为基。虽然都是翰林出身，但是李鸿章一生与理学无缘，身上那种粗野之气一直不能去除。因此曾国藩说，李少荃等才则甚好，然实处多而虚处少，讲求只在行迹。